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以斯帖记第五章一到十四节。
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今天的圣经，是以斯帖记的第五章一至到第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呀，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是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在酒席宴前筵席。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声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契利斯来。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筵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异。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的木架。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来学习的话语，透过以斯帖记来对再一次对我们来讲话。求主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所传讲的是从您而来的话语，能够帮助孩子自己与弟兄姐妹一同得到造就，我们可以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赦名而求，阿们。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记五章一到十四节。
我们今天再继续来看以斯帖记的第五章一至到第十四节。
我们之前在看三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大这个族群犹太人他们陷入绝望的危机当中。
我们看第三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太这个民族他们陷入了这个很失望的状态底下。
那在这个历史的事件当中，虽然以斯帖记整个十章里面都没有提到上帝、神或者是撒旦
在这个历史的事件里面，在以斯帖里面他虽然没有提到撒旦或者是
上帝或者神，
上帝或者神，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的作者很显然的把哈曼当成是撒旦的代言人。
但很明显以斯帖的作者将这个哈曼当成撒旦的代言人一样。
那此外我们也可以看见莫迪改还有哈曼之间他们相互敌对
我们都可以看到摩底改和哈曼之间他们的敌对，
就好像上帝和撒旦的力量在个人在国家的层面当中施行救赎还有斗争的表现，
就好像上帝和撒旦在无论个人或者国家里面之间他们的敌对和他的拯救计划一样。
那故事发展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个时刻
就发展到好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时刻，
以诗帖的作者要描述一个上帝是历史的统治者的事实
以诗帖的作者是要表示出上帝是这个历史的创造者 的角色，
因为上帝通过拣选了以诗帖成为
上帝通过了选择以诗帖
成为亚哈水鲁王他的王后
成为亚哈垂鲁王的王后。
那其实我们上次在第四章的时候就有提到，那就是要施行上帝要施行对犹大的救赎的工作
我们上次就已经讲到神拣选以斯帖是为了要拯救犹太的这个民族的。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去看我们所信靠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又是一样这样去看我们信靠的神呢？
在神的掌管之下，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
在神掌管之下，没有一件事是不是神所掌管的。
上帝总是在每一件事情当中 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在当中。
神在每一件事的当中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在当中的。
当犹大国面临危机的时候，正是在当彰显神要的对他们的严酷底下的救赎。
在这个犹大国的面前，就是要彰显神这个伟大的拯救 的工作。
并且这样的过程可以叫周遭的这些世人看见以色列神如何来保护他自己的子民。
并且在这个事件的过程里面，等其他人可以看到神去怎样去拯救这个犹太国的他的国民。
因此我们可以坚定的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坚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主，
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主，
是值得我们完全信靠依赖的主，
是我值得完全依靠信赖的主。
从第五章的开始，我们看到上帝拯救犹大人
我们由第五章开始，我们看到神的拯救的大能，
并且要通过以诗帖来作为他的工具，
然后通过以诗帖作为他的工具，
使上帝的旨意得以在历史当中来发展，
以至到他的旨意在历史上面可以去进行。
从这一章的开始，我们可以经历犹大国从绝望的危机当中
我们由这个第五章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国在这个绝望的当中
慢慢的逆转，并且有充满戏剧性的救赎来发生，
由绝望慢慢地去发展到一个好像戏剧性的发展一样。
第五章也可以说是以诗帖记后期的前奏就是后面的整个故事的开始。
第五章就好像是以诗帖记他的后期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整个事件当中完全的掌权，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整件事件中的完全的掌权。
因为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下次会看我们要看上帝如何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旨意来做一些插手介入。
因为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上帝是怎样在整件事件里面他的插手 去处理这件事情。
第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第三日以诗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
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说，第三日以诗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
那为期三天的禁食祷告王后以诗帖终于来到了王面前
三日的禁食祷告之后王后以诗帖终于来到王宫，来到王的面前。
但是他在 没有任何的禀告当中忽然的来到
他没有特别的，
没有在任何的预告或禀告当中，
他没有特别的预告或者禀告之中，他突然间来到王宫的前面。
那我们可以看见作者特别强调穿上朝服
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特别强调他是穿上了朝服。
英文的翻译可能也可以翻成是皇室的长袍，
我们可以英文的翻译为皇室的长袍。
皇室啊，皇室的长袍，
皇室的长袍。
Yeah.
黄色。
Yeah. 那通过这样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以斯帖在这三天禁食祷告当中可能做了一些认罪悔改并且重新倚靠神的这样的祷告。
我们可以想象以斯帖在这三日的禁食的祷告里面，他可能经过了认罪悔改，然后重新去思考这个这样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寻求上帝赐给以色列百姓甚至他自己的怜悯。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可能 请求神给他有或者他的民族有一个新的思想。
他可能通过彻底的忏悔他自己的软弱还有缺点，
他通过他的忏悔去承认他的软弱，
那还有他自己的缺点，
还有他自己的缺点，
来寻求上帝对他们的怜悯与拯救，
来寻求神对他们的怜悯和拯救。
那再次穿上朝服，
他再次穿上了朝服，
代表脱去一切的忧伤，交托他的软弱给上帝，
代表他脱去他的忧伤担忧，然后交给神，然后穿上新的朝服。
他来到殿中要见王，也
他来到殿里面要 见王。
可能 一种的展示就是他愿意凭着信心将生命交托给主，
就好像一个显示他愿意将他的生命交托给神。
现在弟兄姐妹，即使以斯帖是国王的王后
虽然以斯帖是国王的王后，
那我们知道他这样做其实是一个冒险的行为。
我们知道他这样做其实是一个冒险的行为，
因为上一次我们看见他已经没有被蒙召已有三十日之久
我们知道他没有被蒙召已经有三十日这么久了，
因此没有明确的保证亚哈水鲁王仍然好像最初的那样爱他
没有明显的显示，但是亚哈水鲁王依然好像当初一样去宠爱他，
但是他愿意顺服，愿意按着神的旨意我在这里我们想是神的旨意，愿意这样去顺服，然后去见王，就好像在四章十六节所讲死就死吧
他好像去顺服，就好像在第四章里面他讲到他说要死就去死了。
我们有时候也会禁食祷告，
有时候你会禁食祷告，
在那个期间我们对神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我们对神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那禁食祷告之后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禁食之后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所以我把它分成是两个问题
我将它分成两个问题。
禁食祷告不管你设定的时间是多长
你禁食祷告不理你设定的时间是多长，
你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有对你有什么样的触动吗？
神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对你有什么的触动呢？
那之后结束的那一段日子，那之后你又是用着什么样的心态来过下面的生活
这个时间过了之后你又用什么的心态继续去生活下去呢？
我会这样讲，很多时候我们是祷告过程当中很积极希望神来聆听，
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很积极地希望神来到聆听，
祷告完之后
我们祷告完之后
我们又把那个困难忧伤担心又揽在我们肩头上了，
我们又将这个担心这个困难将这个负担再摆在我们自己的肩头上，
因为我们无法完全的交托，
因为我们是没办法完全去交托。
如果我们用属灵的角度来看以斯帖，
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以斯帖，
当他穿上朝服，
当他穿上朝服，
我们是否可以理解成他脱去了一切的悲伤跟担心？
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他是脱去一切的担心和悲伤呢？
甚至在那个情况当中其实是绝望的
甚至在那个情况里面应该是绝望的，
他已经脱去了这些所有的一切，
他已经脱去了所有的这一切，
所以他可以穿上朝服
以至到他可以去穿上这个朝服，
那可以来面对神，面对神也面对王，
以致他可以去面对神，亦都可以面对王。
那对我们呢？我们是否穿上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与盼望呢？
我们又是不是可以亦都穿上这个神给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呢？
圣经里面是教导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哦，但是我们用属灵的角度来了解这样的心态。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但是我们要用属天的眼光来看这个说话。
我们要带着神给我们的盼望，带着神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穿上神给我们的盼望，神给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啊，是穿着尊荣礼服的公主跟王子。
因为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穿上朝服的公主和王子来的，
拥有将来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职分，
拥有和主耶稣基督一同来作王的这样的职分。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当中，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来突然来到访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亚哈随鲁王对于这个王后以斯帖突然间来到，他有什么反应呢？
王见王后，第二节，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
第二节说，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何尝不像，何尝不是像以斯帖一样来到施恩宝座前吗？
用属灵的眼光看，我们不是好像以斯帖一样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吗？
我们原本是不配的，原本应该是该死的。
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我们本来是该死的。
但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到他面前，他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但是因着我们神的恩典，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第三节告诉我们，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
王对第三节，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赐给你。
那我们王当然知道王后突然间的来访，一定是有紧急的事情，或者是有事相求。
王一定知道王后突然间的出现，梗是有特别的事情要求，或者有特别的事情需要请求。
虽然第四章告诉我们，王已经没有招王后已经三十日了。
我们知道在第四章里面，已经王没招这个王后已经有三十日了。
但是他见到王后的态度，给他一个能够放下心来，让他有心安。
但是他见到王后的时候，他给王后一个态度，令到可以放心，可以心安。
因为他给他的态度就是，你不要害怕，尽管大胆地说出你的需要。
他好像告诉王后，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尽管将你要求的话给我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是否有同样的经历呢？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同样一样的经历呢？
你原本可能是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要去见一个可能是重要的人。
你本来抱着一个很不肯定的态度去见一位很重要的人，
可能是你工作的面试官，
可能是你工作上面的面试官，
可能是你要去谈生意的对方的老板，
或者是你去谈生意对方的老板。
很多很多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蛮重要的，我们又不想搞砸那个机会。
有很多生命里面有很多这些这重要的人，我们不希望搞和了他。
那我们可能心里面会有担心不安，
我们可能心里面会有担心，会有不安。
我记得当我去在案幕前的那一个面谈的会议
我好像记得我去案幕之前的那一次的面谈，
我心里面也是有一点忐忑不安
我心里面也都有这个不安的情形。
其实比我在去应征的工作还要不安，
是比我去应征一份工作更加不安。
因为我不是不安，不是我很想做牧师
因为
不安不是因为我很想做牧师，
不安是因为我好想做这位牧师。
是因为我不是因为
我不安是因为不是我不想
因为我讲的不合逻辑，所以他觉得有问题。那 那我会把它转回来。
好，
那就是我会不安，因为原本哦，教会啊，或者是啊，我们纽约地区有很多啊忙啊，我敬重的啊牧师长辈们，那他们愿意为我安利，那我就台湾话说给搞啊，自作聪明啊，然后去跟那个美国浸信会去跑他们的过程。
喺呢个教会或者喺纽约呢个地区有牧师，佢哋会愿意为我安立。
对呀、yeah ，
但是
我就自作聪明，
但我就自作聪明，
然后去要跟那个美国浸信会他的程序这样，
但我就要美国浸信会嘅呢一个程序。
那长话短说，就弄了个两三年的时间。
长话短说就系咁样，要搞咗两三日嘅时间。
他叫我去波士顿，要去辅导啊，看我适不适合做牧师。
我要去波士顿嗰度去做辅导，睇下我系咪适合做牧师。
然后又请我回，叫我回去神学院补浸信会的课程。
然后又要我去神学院嗰度补一啲浸信会嘅课程。
然后一参加一连串的训练。
然后要参加一连串嘅训练。
然后他们有新的传道人的训练，
然后他们有新传道人的训练。
我想说新传道 New Minister Orientation， 新传道人应该一年吗？说要参加两年，那他一年才一次。
他这个课程是两年的，然后每一年先有一次。
但终于等到那个面谈的机会了，
终于等到现在有面谈的机会了。
一进去里面将近二十个人。
我一入去见到大概有二十个嘅人，
没有一个我认识，只有一个我认识的。
只有一位系我认识嘅，其他都唔认识。
那个还是刚来到纽约地区做总干事的一个牧师，这样。
系一位啱啱嚟到纽约做一个总干事嘅一位牧师。
那后来我就想说，那来了，他要问问题，大概也是没办法，就是在那边让他们问嘛。
我喺度谂，我哋嚟到啦，佢哋问问题，我就回答佢哋啦。
那主席就开口问我说，
然后主席就开口问我，
你会紧张吗？
你会唔会紧张啊？
我说原本一点点紧张，你现在问更紧张。
本来系有一啲紧张，但系而家变得好紧张。
然后他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佢话唔使紧张，唔使紧张。
我们都是来这边 support 你的，支持你的。
我哋都系嚟呢度支持你嘅 ，support 你嘅。
真好像是。以斯帖见到王啊，王马上跟他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甚至国的一半都给你。”
就好似以斯帖来到王面前，王话：“你唔使紧张，你甚至要国嘅一半我都俾你。”
我相信一切的担忧他都可以放下。
我相信他所有嘅担忧都可以放下。
以斯帖回答说：“王若以为美啊，第五节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
以斯帖话。对王话，如果王愿意，你可以带哈曼嚟一起参加我嘅宴预备嘅筵席。
第四节那王后来跟他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
然后第五节，王就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
所以我们相信他马上就叫随从去通知哈曼要马上去参加这个宴席。
就是王即刻叫随从去叫哈曼同佢一起去参加以斯帖嘅宴席。
第六节告诉我们，
然后在第六节都话俾我听，
在酒席筵前
喺呢个酒席筵嘅前面。
那中文翻译是前面啦，但是英文的翻译是他们在喝酒的当中
中文翻译话喺呢个筵席嘅前，但系英文嘅翻译就话佢哋喺饮酒嘅里边。
那在这个当中王又问了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为你成就。
第六节呢度就话，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为你成就。
那这一次问他是有哈曼在当中做见证。
呢一次王嘅问系有哈曼喺当中做见证嘅。
那以斯帖并没有讲出他来见王的目的。
以斯帖冇讲俾王听佢嚟嘅呢。个目的，
而是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
佢只系答我有所要嘅，有所求嘅。
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是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在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
第七节，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王若在眼，我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请王带着哈曼在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说的说明。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以斯帖他没有直接的回复啊、哦。
我哋唔知道以斯帖点解唔即刻去将佢所要嘅讲出嚟。
或许他还在捉摸王的心啊、哦，
或者佢要捉摸呢个王嘅心。
他或许不太确定王所的应许是否是认真的，
或者佢唔知道王嘅应许系咪真嘅。
那当然，王他不能在众人面在人面前讲那个大话哦。
王当然唔可以喺众人嘅面前嗰度讲大话嘅。
但是他以斯帖还是很小心啊。
但系以斯帖仲系好小心。
总之，我们这一些人啊，我们是从后面看回去，我们知道历史过程的人。
我哋呢啲喺事件之后可以睇到历史过程嘅人。
我们可以看到神一直在牵着以斯帖的手啊，来经历他接下来所要面对的。
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直牵着以斯帖的手来到带他去经历这些事情。
因为第六章都告诉我们，那夜王睡不着，做了一些梦啊，那神就自己插手在当中。
我们就在第六章，我们就看到王睡不着，然后他就做梦。我们就知道神是有插手的。
所以以斯帖没有马上对王来讲他的要求。
以斯帖没有立刻同王讲他的要求。
我想可能也有神在他心里面的给他的感动。
我想也都神在他的心里面有给他一些感动。
因为我们可能也常常听过这样的见证哦。
因为我们时时都有听过这样的见证。
就是当我们人回头再看我们过去的经历的时候，
就是我们回头去看我们过去的经历的时候，
可能上帝应允你的方式不是你所想要的，
或者神应允你的方式不是你所想要的，
但是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看见上帝的恩手在当中。
但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恩手在当中。
因为他让你经历的，他给你的是最好的，
因为你会经历到他所给你的是最好的。
那我们基督徒相信有很多时候圣灵会来感动我们。
我们很相信我们圣灵会来感动我们。
或许一些事情并不是在法律的程度当中是违法的
或者有些事情不是在法律当中是违法的，
但是这些事情你做是神不喜悦的，
但是你这样做神就不喜悦的。
所以圣灵就要来感动我们，不要去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圣灵就会来感动我们，叫我们不要做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那这是圣灵帮助我们，
这个是圣灵来帮助我们。
所以圣经也常常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圣经时时都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那很多时候我们圣灵提醒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执意的去做那些满足肉体的事情。
很多时候圣灵都来到感动我们，但我们依然会做很多来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以斯帖为什么他没有直接的讲。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以斯帖为什么没有立刻地说出来。
但是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美好的旨意在当中。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美好神美好的旨意在当中。
在这些事件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的是在凡事上更加来亲近主。
我们在这个整件事件，我们能够学习的，在任何的事上我们都可以去依靠主。
可能有时候要抛弃我们个人的习惯甚至成见，
我们可能要抛开我们的习惯甚至我们的成见。
我们要来学习，如果这件事情发生
我们要学习，如果一件事情发生，
那主耶稣他会如何来做？
主耶稣又会怎样来做呢？
他会如何来看？
他怎样来看呢？
那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学习来效法主，
或者我们就要学习怎样来到效法主。
神要在我们生活当中透过人事物
神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透过人事物，
这样我们能看见他那一双充满恩典怜悯的手，
给我们看到他这个充满恩典能力的手。
第九节告诉我们，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
第九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他不但是唯一被邀请去参加那个盛宴的人。
这里告诉我们，他不是唯一被邀请参加这个喜宴的人，
并且他还是王后再一次邀请的唯一的人，
而且还是王后再一次邀请的时候唯一邀请的人。
他第九节开始，我们看见作者把注意力转向在哈曼。
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的作者，他将这个重心焦点放在哈曼的身上。
那我们知道接下来的故事是在环绕在哈曼的身上，
我们就知道以下的故事就环绕在哈曼的身上了。
那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纵使一切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在哈曼身上，
纵使所有开心的事情都发生在哈曼的身上，
却还是有一件事情影响着他的心情，
但是依然是有一件事影响到他的心情。
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莫迪改他在朝门前看见哈曼不站起来，也连身体也不动一下。
就是说莫迪改坐在朝门那里，他不见到哈曼，他不起身，连身也不动。
所以哈曼觉得莫迪改根本不把他当成一回事，
令到哈曼觉得莫迪改根本就没当他一回事，
哈曼就满心恼怒
哈曼就满心恼怒。
但是这一次他是忍耐回家，
但是今次呢，他就是忍耐回家。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这个时刻可以忍耐下来，
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一时刻他会忍耐回家。
但可能是他有太多的美好事情要赶快回去跟太太朋友来分享，
或者是因为他有太多 很开心的事要回家跟老婆朋友讲，
所以他就赶快回去然后跟他的太太还有一切的朋友来说
以致到他很快地回到家，跟他的太太和他的所有的朋友来讲，
那有多厚富厚的荣耀在当中，
他有几个富厚在当中，
只有他是让王后来邀请，
然后只有他是王后来邀请的。
那他把一切的所有的经过都告诉他的妻子还有朋友们，
他将这一切的过程都告诉他妻子和一切的朋友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
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快乐的事情，我们很想跟人家去分享。
我们有些很开心的事情，我们很想跟人家来分享。
我们好像沉不住气很快要需要更多人来听到。
我们好像沉不住气，我们很想很多人来知道。
有一些过去我们常常听到的例子，被用的例子就是 Macy 减价，现在可能不减价了，所以没有人在讲
我们过去的例子就好像说我们用 Messenger， 但是现在要
Macy 的减价，
Macy's 的减价尴尬
我忘记我讲什么
尴尬类型
减价那很多喜欢我们，但我遇到一些姐妹她们会跟我说如果买菜买什么要去哪一间，买什么要去哪一间。
有时候我就遇到姐妹，她们会告诉我，你要买这样东西就去这间，你要买那样东西你就要去那间。
我一次去周妈妈的家里，她给我一个饼干说那个只有哪一家有卖，
然后好像我去到周妈妈家，她就会说这个饼干只是那间才有得卖的。
那我们都很希望说别人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喜乐，
我们希望人家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喜乐。
哈曼也是如此，
哈曼也都是这样，
但是他比较多的层次是因为他的骄傲，
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骄傲，
因为他觉得他的地位在整个城中是非常的高的，
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在朝中他是很高的，
因为他是唯一王后邀请的除了王以外的座上宾，
因为他是除了王之外他是唯一的座上宾被邀请。
除了骄傲，他还容不下莫迪改的行为表现
他的骄傲也都显示他在 对末底改的表现，
到了一个程度说，虽有这一切荣耀，只要他见犹大的末底改坐在朝门，所有的荣耀与美事也不能使他感到满足。
就是说他见到犹大人末底改的藐视，他这些所有的荣耀他都不觉得是一回事。
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啊。
这里讲话，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
那就在这样的情绪底下，他的妻子啊，还有他的朋友就来建议他了。
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他的妻子和他一切的朋友就这样对他提议了。
建议什么？就建议说，在犹大你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之前，然后就先加一个木架，先把末底改把他处决了。
就是在消灭这个犹大人之前，先要处决，用这些木匠来处决这个末底改。
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明早啊，求王将末底改挂在其上，
就是要求王将末底改挂在其上。
那下个主日我们要来看神的插手介入啊。
我们下一星期的讲道，我们就看到神怎样去插手干涉。
那今天的故事当中，神要让我们学习什样的功课呢？
今天我讲到我们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
如果我们快速来重温今天的整个故事，
如果我们快速地重温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
我们可能可以学习到以斯帖他的顺服与交托。
我们可以学习到以斯帖的顺服和交托，
纵使他前面的道路迷蒙不清楚，
或纵使他前面的道路是迷茫不清楚，
甚至会惹上杀身之祸，
甚至会惹上杀身之祸，
但他却愿意把握这个服侍的机会，
但是他却愿意把握这个服侍神的机会。
在他当然是可以成为救赎犹大人的成为救赎犹大人的器皿，
他当然成为拯救犹大人的器皿。
那这就对我们来讲，
这些事对我们来讲，
我们对于我们前面的道路其实也没办法掌握的
我们对我们前面的事其实我们都没办法把握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迎接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迎接我们的未来是怎样。
你可以有很好的计划，
你可以有很好的计划，
但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是离我们有多近，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是离开我们有多近。
因为有些人，我昨天听了一个见证就一个实习医生
我昨天听到一个见证，就是一个实习医生，
他在急诊室当中做实习，
他在急诊室里面做实习，
他看到一个人跟他年纪差不多，就是26岁而已
他看到一个人好像他年纪差不多的26岁这样，
因为车祸然后生命就流失了，
因为车祸的缘故他的生命就流失了。
他忽然间想到，原来生命也是如此脆弱的。
他想到生命原来就是一样是这么脆弱的。
后来他没有继续，他有考到医生执照，他没有继续做医生。
后来他有考到医生的执照，但他没有去再做医生。
他去做了一些关于教育有关的。
他去做一些跟教育有关的事情。
就是帮人家来做一些课程，然后放在网络上，让这些有需要要学习的学生能够不断的去看这些的课程。
他就是预备了一些课程，然后将它摆在网上，以至到其他人可以在这个网上边来学习。
那他就这样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
他就是这样成为被主所用的器皿，他是一位主里边的弟兄。
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有多长他也不知道，
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究竟有多长他自己不知道，
但是他愿意做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他愿意做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们看以斯帖他也是这样去做
我们看到以斯帖他也是这样去做，
死就死吧，完全交托，
死就死吧，完全的交托。
那这让我们看见保罗在提醒我们，保罗对我们的提醒
这个令我们想起保罗对我们的提醒。
保罗对我们说，我们要献上自己，做 当作活祭啊。
保罗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那可以成为神可使用的器皿，
可以成为神所起使用嘅器皿。
并且保罗也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而且保罗亦都提醒我哋，我哋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
那我们可以了解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还有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全可喜悦的旨意。
那这个何尝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追求的，
这个何尝不是我们做基督徒所需要去学习的呢？
其实我们基督徒不是要追求这属上的荣耀，
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要学习世上面的荣耀。
我也曾经用过我外婆的故事，
我也曾经用过我外婆的故事。
她活到100岁其实是不是很高龄的
她活到100岁其实是很高龄的了，
但是100也是有终止的一刻，
但100岁都还是有终结的一刻。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树上生命只有33年半，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世上只有33年半，
但是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直到今天。
但他对世上的影响是直至到今天的，
不只是基督徒的影响，他对许多不同宗教人也有极大的影响，
不只是对基督徒，对其他的宗教也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神要我们效法他，
所以神要我们去效法他。
我们要跟神来求，你在我们生命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 要向神求，你在我生命里面你要我做什么。
我们可以让神来使用
我们给神可以来使用我们。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很可能就好像哈曼一样陷入今生的骄傲当中。
如果不是，我们就好像哈曼那样跌入去今生的骄傲的里面。
可能您是很谦卑的，
或者你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但是我遇到很多人，他就是在高处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跟随主，他就跌倒了，跌得很深，甚至影响到很多的人。
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在高处的时候他们就跌倒了，他们跌得很深，甚至到影响其他的人。
他们过去是属灵的领袖的，
他们过去是属灵的领袖。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这样的试探，
我们没有人是可以去避免这些这样的试探。
不要陷入今生的骄傲，成为撒旦使用的工具
不要陷入去今生的骄傲，成为撒旦的诱惑的工具，
甚至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甚至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明天是我们教会夏令营的开始
听日就是我们夏令营的开始了。
对我每个人来讲可能都习之以常
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我们都习以为常，
因为每年都是这样，
因为每年都是这样，
不是6个礼拜就是7个礼拜，有什么大不了，
不是6个礼拜就是7个礼拜，没什么特别大件事的。
所以还不是这样过了10几20年，
就是这样过了10几20年都是这样。
但在今年我想鼓励甚至挑战弟兄姐妹
我今年就特别鼓励弟兄姐妹，甚至挑战弟兄姐妹，
我们用祷告来支持，并且用祷告来参与这个事工。
我们用祷告来支持，用祷告来参与这个事工。
过去几个礼拜我们有单张说请代祷，然后上面有什么需要嘛？夏令营
我们过去的几个礼拜的单张我们有为这个夏令营来祷告。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心态是怎样，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心态是怎样
你或许不在我所以下陈述的人当中，
或者你不是在我下面要讲的那些人里面的当中，
你可能是看了没有一个我符合的，那我没办法
你看可能说下面没有一个是符合我的我没办法，
所以我没办法去参与，
所以我没办法去参与。
你可能看了每个我都可以做
或者你看到之后你说每一样东西我都可以做
但是我没有时间，
但是我就没有时间。
我不知道哪一种，或者你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
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或者你有其他的因素。
但是你的参与可以是你每天的祷告，
但是你的参与可以是你每日的祷告。
从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16号总共40天
从听日开始到8月16号一共有40日，
你每天花一点时间来为这个事工祷告，
你每日花一啲时间嚟到为呢个事工嚟到祷告。
你可能会我讲话很直白啊，有些人就是我孩子在里面我就会祷告，我孩子没有在里面我就不祷告。
我讲得好直白，有人就会话我个细路仔有参加我就祷告，我啲细路仔都冇参加我就唔为佢哋祷告。
神知道你的心意啊，
神系知道你嘅心意。
但如果你是这样想。
但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我会鼓励你为这些小孩子来祷告。
我就鼓励你为这些小孩子来祷告，
因为他们可以信靠主，
因为他们信靠主
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是值得我们去高兴的。
求神来帮助我们用祷告来支持然后参与这样的事工。
求神帮助我们用祷告来支持和参与这件事情。
不要以为四十天很容易啊，
不要以为四十天很简单啊。
最近医生帮我减掉我的甲亢的药啊，过去每天都要吃，现在两天吃一次，所以我的有时候是忘记昨天有没有吃。
过去我要食嘅甲亢，甲亢嘅药系每一日都要食嘅，而家咧我系每两日先食一次，变咗咧我时时就谂。我寻日有冇食咧？
所以四十天你如果很不小心就忘记了，一天就过去了。
呢四十日好似，如果你一唔小心，一日就过咗去。
所以求神帮助啊！那你也不要听到四十就觉得很困难。
求神帮助我哋唔好以为四十日又好难咁啊！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培养祷告的生活，然后好习惯这样。
我就是想大家培养祈祷的习惯成为一种习惯。
那愿神赐福每一位。
愿神来赐福给每一位。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透过以斯帖第五章的故事再次来对我们传讲你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像以斯帖一样进食祷告之后完全的交托，完全的顺服蒙你来使用。孩子也为了我们当中所有在面对生活当中困难挑战的，那我们能够也在你的跟前完全来交托，完全来顺服，并且相信你所带领的生命，你所要赋予我们的生命绝对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接下来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警醒，不要陷入今生骄傲当中的试探绊倒别人，甚至自己也跌倒。求主带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而求，阿们。